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首次炸利沃夫，普京演讲被俄电视台切断。在佢乌设禁飞区，白宫话美国无意卷入世界大战。拜习通话美中各自表述，习近平似有变调。两华人携婴儿离境案，乌克兰政府出调查结果。乌克兰马立波剧院被炸毁，意大利挺身而出。全球幸福排名，芬兰第一，台湾居东亚之首。美国参院一致通过下令时永久化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次轰炸利沃夫，普京演讲被俄电视台切断。在3月18号，俄军首度轰炸乌克兰西部城市文化首都利沃夫。另外，普京当日在莫斯科万人集会讲话嗰阵，电视画面一度被切断。在礼拜三清晨，俄军轰炸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机场附近的一间飞机维修厂。据报道，利沃夫在警报声和巨大的黑烟中惊醒。在这座城市的西部有一座机场，通常来讲，这种机场里面有民用和军用设施。利沃夫市长谴责俄罗斯故意袭击平民。利沃夫市长科齐茨基说，俄方对利沃夫的袭击再次证明不是在这里打击乌克兰军队，而是打击平民、儿童、妇女和难民。利沃夫靠近波兰边境，是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由乌克兰文化首都之称。之前利沃夫仲未遭受过俄军的轰炸，因此成了流离失所者的据点同埋逃亡邻国的通道。乌克兰军方称，一艘俄军潜艇在黑海向利沃夫方向发射了6枚巡航导弹，其中2枚被拦截。有媒体认为，俄罗斯这次袭击可能是试图切断乌克兰武器供应线路。另外，在礼拜五，莫斯科体育馆举行吞并克里米亚八周年纪念活动，面对上万名观众，普京高调赞扬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点知正当普京讲到一半嗰阵，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突然切断现场直播画面，转为播放先前播放过的爱国歌曲，直到10分钟后才重播翻普京的整段演讲过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是国营电视台，出现画面中断非常不寻常。克里姆林宫事后解释是技术问题所致。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断言，因为攻击乌克兰，俄国社会耗尽过去25年所得的一切。泽连斯基说，俄国正是燃烧紧自己的国家财富进行战争。他同时又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承诺，将尽一切可能加快接纳乌克兰为欧盟成员国。在佢乌设禁飞区，白宫话美国无意卷入世界大战。在3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罕见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战时讲话，并呼吁华盛顿进一步提供援助之后，佢再次呼吁拜登政府帮助在乌克兰实施禁飞区，以保护平民。至今为止，战事已经接近第四个礼拜，但白宫说坚决反对帮助在乌克兰领空设立禁飞区。白宫之前已经拒绝帮助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的请求，说此举可能会导致事态升级，从而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而在泽连斯基礼拜三演讲后，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再次重复之前的表态，说如果他们是泽连斯基总统，都会提出一切可能的要求，但是美国需要通过自己的国家安全视角做出决策，设立禁飞区后就需要执行，就可能需要击落俄罗斯的飞机，需要北约击落俄罗斯的飞机。 而他们对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感兴趣。他还被问到是不是泽连斯基所要求的是人道主义禁飞区，而不是全覆盖地毡式禁飞区。普萨基就说两者都有可能引发和俄罗斯的战争，而提到禁飞区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指整个乌克兰。在军方看来，两者在实施和导致战争升级方面并没什么不同。今个月较早时，北约秘书长史滕托伯格亦拒绝了乌克兰方面关于在他上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称这个将导致整个欧洲爆发更大规模、更具破坏性的冲突。拜习通话美中各自表述习近平似有变调。俄军侵乌战争进入第23日，拜登在美东时间3月18号朝早9点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有媒体报道说中共已经确定了新的乌克兰问题政策，支持乌克兰同时不反俄。拜登话给 CNN 知，他礼拜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很顺利。白宫话拜登在和习近平近两个钟头的电话中描述了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强调他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双方领导人同意保持沟通渠道开放。拜登描述了如果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进行野蛮攻击那阵，向他们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总统强调他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危机，两位领导人还同意保持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声明说拜登还提到台湾问题。总统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又强调美国继续反对对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两位领导人责成他们的团队在今后的关键时期对今日的谈话采取后续行动。外交部表示电话会议是美方要求的。中方在通话结束前20分钟发表的一份宣读材料说，习近平和拜登说冲突和对抗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避免平民伤亡，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尽快停战和结束战争。之前习近平并未用过战争的字眼，亦未有过停战的表达，这次习近平的调子似有改变。两华人携婴儿离境案，乌克兰政府说和代孕有关，两名涉嫌非法携带两个婴儿穿越乌克兰边境的中国人身份日前被显示，他们是在基辅读书的大学生，婴儿是由代孕妈妈所生。乌克兰检察官办公室3月16号说中国公民试图非法将基辅两名新生婴儿通过乌克兰边境偷渡到罗马尼亚。据调查显示，3月14号，两名中国男子试图通过切尔诺维茨基州的波卢普诺边境站通道，将两名三个月大的女婴偷渡到罗马尼亚。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这些孩子是被合法带到国外的。检察官办公室还介绍说，两名婴儿是在去年12月出生在基辅一间医院，被边防警卫拘留的两名中国人是基辅一所大学的外国学生。这两名中国人试图偷渡出境的两个婴儿是代孕母亲所生，两人是应中国熟人所托，婴儿则是一个自称志愿者组织转交给他们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根据独立专家估计，乌克兰每年至少有2000名婴儿是代孕母亲所生，准父母通常来自西欧或者中国，他们被乌克兰相对便宜的代孕费用吸引，一般代孕的价格在2万至3万元英镑之间。 尤其是在印度和泰国相继关闭代印服务后，乌克兰成了全球最大的代印市场。在过去七年，全球代印需求者纷纷涌向乌克兰。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准父母要求代印妈妈离开乌克兰，或者离开基辅，去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完剩余的任期。不过有些代印妈妈就需要留在乌克兰照顾自己的孩子，亦不可能掉低孩子离开。他们还担心去到国外，外国法律不保护这种代印生子，需要自己登记为新生儿的母亲，因此陷入两难。纽约时报13号亦报道，一间位于基辅的代印婴儿托婴所在战火下被迫转入地下室，里面有19名婴儿。报道说，这些婴儿全部是由代印母亲所生，然后送来照顾，亲生父母还在国外。由于战争的关系，新生儿的公民身份并不清楚，亦不知道法定监护人是哪个。根据乌克兰的法律，从受孕最初起，准父母就拥有完全的父母权利。从事乌克兰代印业务的中文网站介绍说，代印婴儿出生后，代印机构将向准父母提供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和代理孕母放弃书。准父母以此在乌克兰民事处为新生儿注册，而无需出现代印妈妈的名字。但是根据乌克兰法律，亲生父母必须在场才可以确认新生儿的国籍。乌克兰马纳波剧院被炸毁，意大利挺身而出，俄国持续对乌国进行轰炸，甚至攻击乌克兰南部城市马纳波一处已经标示孩子字眼的剧院。对此，意大利文化部长弗兰契斯奇尼在推特上说，意大利将重建该剧院。综合外媒报道，马纳波剧院内收纳约1300名平民，多数是老弱妇孺，目前已经救出至少约130人。俄军的无差别攻击令意大利决定协助重建马纳波剧院。弗兰契斯奇尼在推特上说，意大利已准备好重建马纳波剧院，将会尽快向乌克兰提供重建方式和资源。而乌总统泽连斯基亦转发该贴文表达谢意，说意大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会一起将国家重建到最后一块砖。全球幸福排名，芬兰第一，台湾居东亚之首。3月18号年度世界幸福报告出炉，该报告是联合国下属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公布的，对比了2019到2021年期间全球15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感。结果显示，芬兰连续第五年蝉联世界最幸福国家榜首，丹麦和冰岛就紧跟其后，美国排在第16位，台湾就排名第26。人民幸福感在东南亚国家中居首，其次是新加坡排名27，中国大陆就只是排第72位。世界幸福报告每年公布一次，今年已是第10年。评分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并由一组独立专家以个人身份撰写。美国参院一致通过下令时永久化法案。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一致通过了一项将下令时永久化的法案。支持者说，这个举措将令冬季下午日照更充足，并结束每年两度的调表。该法案仍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批准和拜登的支持。刚刚过去的礼拜日，美国大部分地区恢复了下令时，需要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头。这些地区将在2022年11月再度调节时间。阳光保护法案由两党参议员提出，起草人包括民主党人怀特豪斯和共和党人卢比奥。卢比奥说， 在听取了航空公司和广播公司的意见后，支持者们一致认为在2023年11月之前不会作出这个调整。下令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为了节约燃料，用法律规定将他们区域内的统一时间在夏季提前一个钟头或者是半个钟头，到了冬季又恢复到原来的标准时间，亦即是冬令时。之后这种方式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沿用至今，例如是英国和美国绝大多数州，到了11月份第一个礼拜日，美国的夏令时就结束，改成冬令时。每年都要调整时间，在很多州逐渐成了不受欢迎的想法，包括乔治亚州、爱达荷州、路易斯安那州、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在内的十几个州通过立法，要求全年采用夏令时。问题是，如果没有联邦对统一时间法的修改，立法就没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各州可以选择保留永久标准时间，但保留永久夏时制就需要国会法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